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 Apple T。我们这个节目呢，本来不是一个讲汽车新闻或者是任何新闻类的一个节目，但是最近呢，我确实看到一则新闻，可能是涉及到两个我比较关心的内容吧，一个是篮球，一个是汽车。这两个事情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合。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是在 Instagram 上面，当时看到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特别震惊，而且非常的惊慌。就是你也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篮坛当中呢，有一个记者叫做 Shams， 他是专门爆料一些这种 breaking news 的这种就是突发新闻的，经常有一些 NBA 转会啊，有一些教练被炒鱿鱼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出现什么事情啊、受伤啊之类的，他都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新闻发出来，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然后上个月底的时候呢，是4月24号这一天吧，应该是他突然发了一个 Instagram 说NBA 前球星就是大将军阿里纳斯的儿子，他叫做Elijah Arenas， 应该叫做阿利贾阿里纳斯吧。这个小朋友呢现在才18岁，他本身是一个高中生，他打球打得非常好，应该说比他爹的天赋看起来可能还要更高。那么他在那一天呢，4月24号那天出了一个车祸，然后他的报道就是说，凌晨5点钟，这个阿里贾阿里纳斯驾驶的车出现了车祸，撞在树上，然后他被救治送往医院，但是呢，由于肺部吸入太多烟尘，被迫给医院给他做了一个这种用药物引导的昏迷，就是让他进入一个昏迷状态，保护他的身体，保护他的大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真的是挺惊讶的，因为这个哥们儿确实，咱虽然不太关注这些年轻球员青训或者发展什么的，但是至少这个人是听说过的，因为他确实很出色。而且呢，阿里纳斯现在虽然退役了，在媒体上，在 NBA 自己这种自媒体上做的其实是风生水起，他的播客呢每天直播或者是播客呢都有很多很多人收看，他的一些观点呢也经常在网上引起热议啊，因为这个人嘴巴也比较大，喜欢说一些这种比较抓人眼球的一些言论，再加上他本身也挺好玩的，他请的一些客人包括他一些同时跟他做播客的一些人呢都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当时首先我是担心，就是真正的不是说我在这里标榜自己多么的善良或者多么的有同情心什么的，但是当时确实很担心这个孩子他出什么事儿，因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球员，将来前途无量的一个人，打球打得非常好，然后呢发生了这种情况，觉得挺吓人的。好在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到这个月初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他已经脱离危险了，这那个的。然后前两天阿里纳斯终于上了另外一个 NBA 的一个相关的播客节目，也是退役球星，叫做 Matt Barnes， 巴恩斯，大家都知道，之前在湖人队跟科比一起打球的这巴恩斯，他自己也做一个播客叫做 All the Smoke。 哇，这个标题听起来也是非常的 ironic， 叫 All the Smoke，然后请了阿里纳斯来做客，他们谈了很多话题，就是阿里纳斯在上面还大放厥词，说什么 NBA 选秀，当时 NBA 这个选秀的排名抽签，也就是乐透抽签刚刚结束嘛，他们在这说什么这个 NBA 是一个被操控的联盟，这那个的，反正就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言论吧。但是在这些言论当中，阿里纳斯也第一次向媒体公开透露了这个他儿子出车祸的事情。当时呢，这件事情我给大家复盘一下啊，就是当时呢，大概情况是早晨5点钟左右，他儿子呢和他自己本身作为退役球员，把他儿子作为一个这种高中生球员，对于自己的身体应该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训练都是非常严格。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4点多钟就起来了，开始训练，然后他说他儿子4点多钟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健身房刚刚练完了早上的第一轮训练，准备回家去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应该正在健身房呢。然后呢，他就在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收到了他一些亲朋好友的来电，说你快看一下吧，你儿子好像出车祸了。阿里纳斯当时第一个反应呢，说自己的手机上有这个 app， 他儿子开的是一辆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他说这特斯拉 app 上都能看到他儿子车在哪儿。当时他第一反应就是查看手机的这个 app， 发现他儿子车呢显示依然在体育馆。他说哎，我这是显示我儿子车还在体育馆，怎么会出车祸了呢？你是不是搞错了？然后就别人就告诉他说你快去，他已经进医院了，这个事情不会有错的。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 app 呢其实报的并不准，他儿子已经出了车祸而且去了医院。 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了这个 medically induced coma， 就是进入了这个药物引导的一个昏迷状态。据阿里纳斯回述呢，他说等到他儿子清醒了以后，然后他去现场也看了一些现场的情况，问了周围很多的人的一些视频也好啊，还是目击者口述也好啊，他也寻找了当时帮助阿里纳斯儿子从车里面脱困的这些人之类的，当然他也联系了警方，种种种种吧。他就说最终他听他儿子包括所有的这些人综述之后呢，发现当时的情况就是他儿子开车并没有像好多人猜测说他儿子睡着了，而是呢他车的方向盘突然就失控了，就不好用了。大家可能记得我之前在一期播客当中讲过 Cybertruck 刚刚推出的时候，就说这个车上使用了很多这种非常前卫的科技，非常就是突破的这个汽车行业不常见的一些科技，其中一项呢就是这个车呢方向盘的控制是叫做 steering by wire， 也就是说你的方向盘它并不是跟你的车轴前轴是一个物理连接，而是通过电线以及一些电控的系统进行连接的，也就是说你的输入呢是通过一些电流来传导给一些电信号传导给前面的那个保险不是前车轴来进行车辆转向的，这个电机来控制车辆转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前提，他就说按照阿里纳斯的说法，他说这个车方向盘失控了，然后阿里纳斯的儿子呢莱贾他在车上呢还跟警察通话了差不多十分钟时间，从发生车祸之前到发生车祸之后他在车里面被困之后呢，车就先撞上了一个路边的消防栓，撞消防栓之后呢又撞上了一棵大树，整个车呢自然就报废了，但是不只是报废这么简单，还发生了起火，于是呢就起火就导致这个车那个舱内已经布满了这种浓烟，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要被放入昏迷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我理解应该是为了保护他的身体，不让他大脑受到更大的损害，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他恢复更快一些。现在这小孩都没什么事了，已经准备开始回去训练了这个月底。那么阿里纳斯在播客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Long story short is, you know, the car, you know, malfunctioned on him. The steering wheel went limp and, you know, ran right into a tree. I had his phone, got his phone. I seen that, you know, when people are like, oh, he fell asleep. He's on the phone, right? He's on the phone with 911. I'm trying to get that call. He was on the phone with them for 10 minutes. So I know he was at least in the car for 10 minutes, right? And, you know, it's...You know, once he started, you know, talking and, you know, doing all that, you know, just realized he couldn't break the window, start doing all the back search on the car. And, you know, it's, you know, if you're a parent and your teen has this car, you might want to put a hammer in that joint.
Something to break
the window because physically.
Not strong enough.
You know, he said he was trying to kick the door, the window, and he couldn't.
Damn. 大致意思就是说呢。方向盘失控了，而且他说如果你们现在这些家长谁家小孩有这么一辆车的话，我建议你们在车里面放一把锤子，对吧？因为当时阿里纳斯的儿子想要用脚踢开或者是用东西砸开这个车的车窗都砸不开。想当年马斯克也在这个车发布的时候也向外大肆的这个吹嘘说这个车玻璃本身有防弹的功能，现在可好了，这个车门打不开，玻璃也降不下去，于是你想要把车砸碎都很难。他当时就半开玩笑说建议这个车的车主呢，尤其是小孩车主应该在车里面放一个锤子。而且呢他说阿里纳斯他儿子在车里面也在用手机去搜一些相关于这个车的信息，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说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而对于这个车现在的这种新鲜的一个事物呢，你可能也不会，很多人也不会去完整的去阅读这个车的使用说明，所以一时间他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紧急情况能把这个车门打开。这是说他为什么他儿子当时在车里面被困的时候还在去调查或研究一些关于这个车的信息。因为阿里纳斯说他醒了之后我拿到他手机看他手机上的一些记录，他在跟警察通话，所以并不像外面的人一些说他当时是不是睡着了呀，然后车不小心出车祸了，说不是的，就是完全失控了。到目前为止呢，特斯拉或者是马斯克本人呢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出面做任何官方的回应。 我不知道他阿里纳斯最后这个分析是否正确啊，不知道这个消防栓喷出来的水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到这个车控制火势的蔓延，或者是减少这个烟尘的散布。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总体来说这个小孩还是非常幸运的，对吧？大家想想看，出了这样一个车祸，车着火了，你被困在里面，有人把你从里面拉出来，没有造成太大的身体上的损伤，其实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了。安吉拉斯也承认说，从此以后应该这个小孩懂得去感恩，知道他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很多人发生这样的车祸都没法活着见到说这么多人关心他，给他送花，或者是给他发来这种祝福的信息之类的。这件事情总之是一个以比较好的一个结局收尾了。但是呢，像我说的，特斯拉和马斯克呢，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阿里纳斯这个大嘴巴呢，把这个事情公开的说出来了，他公开的去等于说指责了特斯拉的这个车子出现问题。那么接下来，我相信不管是阿里纳斯这一边还是特斯拉这一边，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些，不管是公开的也好，还是私底下也好，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谈判，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些程序。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笃定的信心去证明你自己是对的，或者是证明对方是错的，我不太相信阿里纳斯会出来说这个话。他既然说这个话，那就证明他心里面肯定是觉得这个事情特斯拉是有责任的。至于之后怎么问责，以及双方谁去起诉谁，特斯拉还说不定也反咬一口，说你这数据显示我这车没有问题，这不是特斯拉的一贯立场吗？然后马斯克和特斯拉又这么喜欢起诉他车主这么一个习惯，说不定特斯拉也会反咬一口，然后 counter sue， 这样双方可能就会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官司，打官司的一个法律过程。不过也有可能由于他阿里纳斯是一个这么大的公众人物，对吧，那么双方也可能私底下就让这个事情不了了之。这也有可能是为什么特斯拉到现在，阿里纳斯上播客已经过了两三天了，这个事情还没有任何的更新。不过也不排除这样一个可能吧，就是马斯克最近不是自己的 CEO 职位都不保了嘛，说不定他也是忙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他说我是不会从 CEO 的位置上退下来，除非我死了。所以说可见马斯克现在他自己的一些内忧外患也是让他比较忙得不亦乐乎啊，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斯拉本身的 PR 公关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在网上呢，其实很难发现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除了你在一些体育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或者是关于篮球相关的媒体上能看到这件事情之外呢，你基本上不会在汽车媒体上，目前来讲，过了两天了，还没有在汽车媒体上看到这件事情的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稍微有点奇怪，不过呢，它可能也是正在发酵当中，所以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也不能说这么早就下结论。但是我猜想，如果他们不是公开的这种互相就是互相大打特打，就是以一种官司为收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在私底下正在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说回这个事情的本身吧，就是说这个车 Cybertruck， 我们知道它用了很多比较前卫、比较突破的一些科技在一些车子上面，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玩意儿确实出现这种错误，或者出现这种malfunction 的机会其实也大一些，对吧？你这是越是很没有经历过实践验证的东西呢，自然就会可能出现在现实中被验证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就说，这个车虽然好，听起来多牛逼，但是我可能还是不愿意去当特斯拉的小白鼠，这样的一个原因。而很多这种年轻人呢，尤其是美国这些年轻人，就会觉得啊，这个车看起来好酷，或者是美国的一些有钱人，不见得是年轻人，就是普遍来讲，能买得起这个车的人呢，首先你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像阿里纳斯这种显然是不差钱儿，但是呢，他们之所以选这个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车确实很另类、很酷，看起来。那么你选择这个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因为它酷而忽略了一些其他存在的风险？是不是光顾着说买一个很拉风的车子拉出去开，听起来好像说哦，这个东西又是这么不锈钢打造的，又是车又是怎么样一体锻造的，这个车的坚固性又怎么那么好，然后开这辆卡车呢本身坐姿又比较高，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安全的错觉，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车挺安全的。但是呢， 你像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旦它失控了，撞到了一个东西，电池被刺穿之后就很容易起火，那么这个事情就会造成一个相对来说很难收场的一个灾难性的结尾。这件事情对于阿里纳斯家庭来说呢，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就算现在这样的一个结尾，你也很难想象这个小孩，十八岁的小孩，当时这十分钟时间跟警察求救，被困在车里面，然后车子起火了，门也打不开，窗也打不破，浓烟开始不断的灌到车内，他心里面当时的恐惧有多么的严重，就是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恐怖对于他来说，而他的家人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是有多么的后怕。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disaster， 就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事情，对吧？我现在有了小孩之后，就更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挺吓人的。尤其是你小孩是一个如此有前途无量的，如此冉冉上升的一个新星。这件事情呢，我说并不是说为了多么想要打压特斯拉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一直很怎么说呢，我一直很喜欢讨论 EV 这个话题，电车这个话题，或者特斯拉这个话题。因为这家企业虽然做了很多这种有创意的有创造性的东西，打破了很多汽车行业固有的局限，但是呢，他做这件事情当中，他有一个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就是他太喜欢把一些这种不成熟的实验性的没有经过现实验证的产品发放到市场上，宣称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东西，宣称自己是一个很安全的东西，或者宣称自己是一些自己根本不是的东西，比如说 autopilot 这种东西呢，就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一个错误的 perception， 就会让人觉得哦，这个东西就会让消费者怎么说呢，蒙在鼓里，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个事情的风险。然后发生这样事情之后呢，通常特斯拉又会以自己法律的手段，或者自己庞大的这种法律机器去打压消费者，去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证明这个是操作的一个错误，然后从这些事情当中脱身而出。而这个世界上又存在大量的这种特斯拉脑残粉帮你站队，帮你这个企业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是一辆车，或者一个车企，或者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人的粉丝，但是在这种事情面前，我觉得你想要给特斯拉站队呢，其实还是要谨慎考虑一下，还是要充分了解这个事情的详情之后再决定。而且本身站队这个行为我觉得都不值得太鼓励，你为什么要帮一个企业站队？这个企业赚了这么多钱，你是他的股票持有者， OK fine， 我认为你这个有一定的利益相关，我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人只是因为说哦，觉得这个车牛逼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就要为这个企业站队。那这个企业我之前也在一期节目当中讲了，他做了多少这个不太 ethical 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这些东西？当你成为一个东西的脑残粉之后，你就会完全忽略这些负面的东西，而选择性的只看到他牛逼的地方，这是让我比较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而从电车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个人可能在这里说这些可能大家已经都知道了，不是什么新闻了。今天之前好多车企都说2030年，就是就是现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全线 EV 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你现在会发现过去这几个月当中，包括过去这大差不多一年当中的时间里边吧，全球各大车企，中国的车企除外，全球各大车企呢，基本上都开始慢慢的往回高调也好，低调也好，就是不断的去收回自己之前放出的一些目标。比如说奔驰，原来就2030年说我要全线 EV， 现在它的目标已经变成了2030年能卖出50%的 EV 就可以了。保时捷说我现在也不commit全线 EV 的这个，就它本来也不是说要做全线 EV 了，因为保时捷911它本来就说我不打算把911做成一辆纯电。那么他现在也说了，我目前的 focus， 目前的这个策略重心是做混动，而不是做 EV， 对吧？他之前又说自己已经推出了这个 Macan 的 EV， 还要专心的研究这个 Cayman 这个 EV 车型。现在这个事情显然也遭到推迟了，因为他自己的 EV 本身就卖的不好。沃尔沃虽然不是什么大车企了，他就本来也是制定了，这种越是小车企，其实他想转换成全线 EV 呢，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但是呢，就像沃尔沃这样的车企，它也放弃了2030年全线做电车的目标。宾利第一款 EV 推迟了，2030年全线做 EV 的目标也放弃了。通用它原本在今年，就是2025年，计划说在北美销售出100万辆 EV， 那么这个目标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实现不了了，已经撤回了，几个月之前已经取消了。迷你，宝马旗下的这个迷你车型，原来也说2030年说要全线做纯电，现在已经放弃这个目标了。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当时这些车企大放厥词，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我其实也是站着一个队的，而且我当时还专门拿这个丰田章男说过的一些话来跟大家讲，说丰田章男他的想法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减碳，而减碳唯一的方式不是说做纯电车，不是做 BEV， 我做混动或者提升我自己现有车辆的一些经济性，本身也是在为减碳做出一些贡献。而他当时就是人间清醒，对吧？他很清楚地说到，很多就通丰田这么大一个车企，在全球范围内铺开这么大一个车企，自然有很多汽车的这个市场，它不可能做到一夜之间，或者是五年、十年之内转换成 EV 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现在全球放眼望去，真正 EV 市场份额最高的国家，都是一些那种北欧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是人口比较少的国家，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政府也有这样的扶持。然后排名前几的，包括中国，都是有政策大量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能够有这个 EV 全面的成功。那美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包括特朗普执政，它显然就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环境。而就算美国现在这个前景对于 EV 如此的不看好，虽然说它的整个 EV 的市场份额只有 6-7%， 只有一位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依然能够在全球 EV 这个市场份额排行榜上排在前7名或者前8名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就意味着，虽然你只有 6-7% 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你的 EV 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份额了，而其他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或者是市场也好，根本就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任重而道远。我并不反对 EV， 但是我非常认同就是丰田章男他的一个这种看法，就是你想要去节能减碳，做 EV 不见得是你真正能够实现这种目标的一个最好的途径。而把 EV 去神化，说这种东西跟比如说 EV，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要做自动驾驶，那么你就必须跟 EV 挂钩，对吧？你只有在 EV 这个系统之上才能够去实现自动驾驶这些功能，这种说法呢我也不完全说不认同。但是呢，自动驾驶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明天我就把这个事情实现了，或者2030年我就把这个事情实现了。而且就算你实现了，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愿意去当这个小白鼠，去尝试这样一个新鲜科技，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大家不去，其实并不太广泛的群众并不太具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对吧？你大量人生活在一些地广人稀、路上没什么车的一些乡，就是那种村的地方，你需要自动驾驶干什么？你又不堵车，对吧？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它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内在的需求，你想让它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革命，或者是一夜之间的观念转变，这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这么多呢，其实也是因为从这件 NBA 事情说开， NBA 这个球星的新闻说开，然后广泛的谈到了一些关于电车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反对这件事，反对这个产品或者反对这个趋势啊。我个人其实如果我想在家里面装充电桩什么的也很容易，我也是确实生活在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内， EV 呢对于我来说就是上下班开也算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所以我不排除自己可能将来会买一辆电车来作为通勤的工具。但是我买的时候我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审视这个车是否安全，出现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更好的脱困，以及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车是不是使用了很多没有经过现实生活中使用验证的一些新的科技，让我觉得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我觉得这些事情在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的来讲你必须要去考虑，尤其是在你有家庭，你有别人需要去负责，你有别人需要去照顾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说这些啊，并不是说特别想要输出什么，但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的一些想法。下期节目再见，我们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任何的 对你来说有任何的帮助或者觉得有意思的话呢，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去收听。好了，我们先到这儿，下周再见，拜拜。Side, the New York Times side. Staying alive was no job at second hands. Moms bounced on old men. So then we moved to Shaolin land. A young youth, you're rocking the gold tooth. Low goose, only way I begin to G-York was drug loot. And let's start it like this, son. Rolling with this one and that one. Pulling out gats for fun. But it was just a dream for the team who was a fiend. Started smoking wools at 16. And running up in gates and doing hits for high stakes. Making my way off fire.Skates. No question, I was speed for cracks and weed. The combination made my eyes bleed. No question, I would flow off and try to get the dough off. Sticking up right boys on board board. My life got no better. Same damn low sweater. Times is rough and tough like leather. Figured out I went the wrong route. So I got with a sick tight click and went all out. Catching keys from cross seas.